今天的主题是两个财主。圣经章节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18节到27节，还有第19章1节到10节。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财主，是在路加18章，这个男穿针眼的财主。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一共有10点。第一，他有钱有势，年轻有为。第18节说他是个做官的。第23节说他非常的富足。而且在马太19章20节又说他是个少年人。他年纪轻轻就已经功成名就，做了官，发了财。他年轻有为，有钱有势。第2点，他心灵空虚，不知归宿。虽然他的物质丰富，但是他的精神空虚。耶稣说，一个人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他在世上的财富都是暂时的，一旦他死了，都要失去价值。但是他的灵魂死了以后要到哪去呢？他却不知道，他的心灵空虚，不知归宿。第3，他渴慕永生，追求真理。他在寻找生命的答案，他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他在寻找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他渴慕永生，追求真理。亲爱的朋友，也许你跟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却不充实。虽然你的生活安定，但是你的内心却没有平安。物质的丰富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饥渴。也许你跟这个财主一样，也在寻找永生的真道。路加福音第18章第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马可第10章17节说，他跑来见耶稣，而且跪在他面前。他不是慢吞吞的走来，而是跑来见耶稣，可见他是何等的迫切，何等饥渴慕义。他来到了，即刻跪在耶稣的面前。哎呀，好虔诚啊！他诚心诚意的在追求真道。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呢？第19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奇怪，耶稣似乎答非所问。为什么耶稣不直截了当回答他的问题，告诉他他当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因为这个年轻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耶稣不纠正他，他就听不进去。这是第4点，这年轻人自以为善，他想要凭功得赏。他以为人之初性本善，他以为自己是个好人，他以为他心地善良，他认为他可以凭他自己修身养性，积功积德，能够得到赏赐，得到永生。他错了，所以耶稣就对症下药，点出他的毛病来。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没错，我就是那位唯一的良善的上帝，但是你以为你也是良善的，你错了。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是个罪人，你的本性不是良善的，而是罪恶的。你没有能力行善，你不能够凭自己做好事进天国，也不能够靠自己守诫命得到永生。但是这个年轻人却不以为然呢、我安分守己，问心无愧呀、我明明是个好人，为什么你硬说我是个罪人呢、 为什么我辛辛苦苦修身养性行善积德，你却说是徒劳无功呢？为什么我不能够凭我自己做好事得救呢？耶稣说，好，神的诫命你是知道的，如果你可以完全遵守神的诫命万无一失的话，你就能够进天国得永生。那年轻人问耶稣说，哪一些诫命呢？路加十八章二十节，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二十一节，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啦，他还缺少什么呢？的确，这是第五点，他遵守诫命，表面自具。他奉公守法，不偷不抢不杀人放火，不通奸行淫，不欺骗敲诈，不为非作歹。他孝敬父母，品德高尚，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呀。诫命的字句他全都遵守了，这样的模范青年还不能够进天国得永生吗？但是耶稣说，你还差一点。我们读路加十八章二十二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太刻薄了？为什么他要做出这样似乎是不近人情的要求呢？因为他帮助这个年轻人看到他自己看不到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罪恶，这是第六点，他不知内心，隐藏罪根。在表面上似乎他没有犯什么罪，神的律法诫命他条条的遵守了，但是其实他只遵守了诫命的字句，他没有遵守诫命的经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就是混蛋的，难免受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就是愚蠢，难免地狱的火。的确，这个年轻人没有杀人，但是他没有动过怒吗？他没有发过脾气乱骂人吗？他心中没有妒忌没有仇恨吗？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在神的眼中，人心中的仇恨，心里头不饶恕人的罪，和行动上杀人的罪是一样的严重，要受到同等的审判。马太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的确，在行动上，这个年轻人没有犯奸淫的罪，但是在思想上，他没有动过淫念吗？在心里头，他没有想入非非过吗？在神的眼里头，人心里头和思想上罪恶的念头和行动上的罪是一样的严重，也要受到同等的审判。这年轻人不知他内心隐藏了罪根。第七，他贪得无厌，崇拜偶像。在十诫里有一条，不可贪财。这个年轻人又不偷又不抢又不欺骗又不敲诈，他安分守己的度日子，怎么会贪财呢？的确，在表面上他没有贪财，他遵守了诫命的字句。但是耶稣对他说， 我要你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这一句话一语道破，一针见血，点出了这年轻人心中隐而未现的罪，就是贪财。他爱钱财胜于爱耶稣，他为了要钱就不听主耶稣的吩咐，他宁可要钱也不跟从主。在表面上似乎他饥渴慕义，追求永生，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宁可选择暂时的利益，也不要永远的福分。在表面上他似乎遵守了所有的诫命，无可指责，但是他心里头却隐藏了贪财的罪根。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说，贪心的就和拜偶像的一样。为什么呢？贪心跟拜偶像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贪财的人听钱财的指示，不听上帝的诫命。就像这个年轻人，他为了保留他的钱财就违背了耶稣的吩咐，他不肯舍弃他的钱财来跟从耶稣。在表面上他向耶稣下跪，但是其实他的心里头在向财神下拜。钱财代替了真神，成了他的偶像，所以贪心的就和拜偶像的一样。不但他贪财从偶，更严重的第八点，他触犯戒守违法原意，他触犯了最大的诫命，而且违反了律法的原意。让我们读马太第二十二章三十六节到四十节。有一个人问耶稣说，三十六节，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就是诫命的原意，第一，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神；第二，要我们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纲，也是诫命的原意。但这个年轻人仅仅遵守了诫命的字句，他不杀人放火，不偷不抢，不通奸，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表面上他完全遵守了神的诫命，但是其实他却触犯了最大的诫命，他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他为了要钱就不听神的话，他爱钱胜于爱主，他触犯了最大的诫命，他违反了律法的原意。他外表好虔诚啊，每个安息日他上会堂做礼拜，他平时读经奉献祷告，他遵守教条教规，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他条条做到，无可指责。今天的教会一定会封他做长老或是执事，他外表好虔诚啊，但他的心却远离了神。他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他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先求的是自己的财富、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工作、自己的名利地位，自己上天堂得永生。他根本没有把神放在心上，他表里不一，外表他虔诚爱主，但是内心却自私贪心，外表他在跪拜耶稣，那心里头却在跪拜财神。突然间他那良善的假面具掉了下来，他赤裸裸地站在主耶稣的面前，无地自容。他内心隐藏的罪恶、贪婪、自私、虚伪、污秽、丑陋，刹那之间都暴露无遗。他并没有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他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正人君子，而是一个贪心自私的伪君子。为什么耶稣要这样不留情面地揭发他心中的隐私呢？马可第十章二十一节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爱他，耶稣并非想要叫他难堪下不了台，耶稣爱他，所以才剥下他的假面具，撕破他的脸皮，光照他的黑暗，揭发他的隐私。奇怪，如果耶稣爱他，为什么不遮掩他的罪恶，保留他的面子，纵容他的错误呢？不，真正的爱不是纵容，不是溺爱。真正的爱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耶稣爱他，所以必须把事实告诉他。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在自欺，自己骗自己，这是第九点，自我欺骗，执迷不悟。他以为他自己心地很善良，其实他心中隐藏了贪财的罪根。他以为他自己遵守了所有的诫命，其实他触犯了最大的律法，他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他以为他问心无愧，其实他是良心麻痹，执迷不悟。他以为他在跪拜耶稣嘞，其实他在跪拜财神。他以为他即将承受永生，其实他即将沉沦灭亡。他以为他离开天国不远了，其实他想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他站在悬崖边还悠哉悠哉，洋洋自得，自以为是呢。他面临地狱的审判还不知不觉，若无其事，他在自欺。耶稣爱他，所以必须唤醒他，光照他，警告他。嘿，年轻人啊，不要执迷不悟，自以为是了。你在悬崖旁边，你还不知道吗？地狱的火就要烧到你了，赶快悔改吧。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这个年轻人一样，也在自欺呢？你认为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你以为可以靠自己修身养性，行善积德可以得救，就算你上不了天堂，也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死也瞑目，是吗？朋友，你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耶稣爱你，所以必须把事实赤裸裸地告诉你。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谦卑接纳的人必定蒙福。正像他当年光照了那年轻人，今天他的圣灵也要光照我们心中的黑暗处，他要揭发我们心中隐藏的罪恶。可能我们的罪不是贪财，可能是别的罪，可能是外表行动上非常明显的罪，杀人放火、通奸行淫、盗窃欺骗逃税，也可能是心里头看不到的隐而未现的罪，贪财、淫念、骄傲、妒忌、仇恨、不饶恕人的心，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主知道。主耶稣爱我们，他不能够纵容我们再自欺下去了。我们在世上的时日不多了，审判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了。主爱我们，他必须要唤醒我们，他的圣灵要光照我们心中的黑暗，揭发我们隐藏的罪恶，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真相。他要我们悔改，离开罪恶，来归信他，得到他的赦免。第十点，可惜这个年轻人受主光照，悔而不改。路加十八章二十三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马可十章二十二节说，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他仅仅懊悔，但是他没有悔改。懊悔和悔改有什么不同呢？懊悔就是，哎，我知道我错了，我走错路了，我不该走这条道路，哎，真是懊悔啊。但是继续的错下去，不回头，这是懊悔。 而悔改呢是，唉，我错了，但是我不能一错再错下去，我要悔改，我要转过头来，我要改邪归正，归回正道，这是悔改。这个年轻的财主受了主的光照，看到自己贪财的罪，他知道错了，唉，我不应该把金钱名利放在前面，却把主耶稣放在后面，我真是懊悔，我走错道路了。但是他却不悔改，他不愿意舍下财富，调转头来跟从耶稣，他仍然走在错误灭亡的道路上，仍然继续的追求名利财富，他不悔改，金钱代替了耶稣，成了他的偶像，但是他不肯打碎他的偶像来敬拜真神，他不肯悔改，于是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仅仅懊悔地走了，但是他不悔改来跟从耶稣。路加福音第十八章24-25，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哇，那么谁能得救呢？难道所有的有钱人都进不了天国吗？难道所有的财主都要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才能够承受永生吗？不。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单单对这个年轻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因为贪财是他个人的罪，金钱也是他个人的偶像。有钱不是罪，但是贪财是罪。这个罪，贪财成了他进天国的拦阻，所以耶稣命令他要悔改，离弃他的罪，打碎他的偶像，除去他的拦阻，来归信耶稣。主耶稣所爱的朋友们，请问你的拦阻是什么？也可能是贪财，也可能是别的罪，我不知道，但是主知道，你也知道，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偶像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拦阻，爱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命令我们个人都要悔改，离弃我们个人的罪，打碎我们的偶像，来归信他，跟从他，悔改。就像他当日呼召那年轻的财主，今天他也在呼召我们。主耶稣这创造天地宇宙的真神在呼召我们，我们不能保持中立，我们只有两条选择的道路，要不就听主的命令悔改，离弃我们的罪来跟从耶稣，要不就拒绝主的呼召，继续走在错误灭亡的道路上，这是生死的抉择。你是要听从耶稣呢，还是拒绝主的呼召？但愿你不要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受了主的光照，悔而不改，就忧忧愁愁地走了，走向灭亡和沉沦。你的欢迎声音召我前来相信，因你为我已流宝血，特要洗我良心。我真污秽可避，行善亦无能力，但你喜欢赐恩帮助，并除一切恶迹。你经郑重吩咐，要我远离罪徒，虚心悔改，实心相信，预备奔跑天路。神用恩言呼召，用圣灵光照，使我知道自己不堪，知道救主可靠。你已经郑重吩咐，要我远离罪徒，虚心悔改，实心相信，预备奔跑天路。善用恩言呼召，
有用神灵光照，使我知道自己不堪，直到救主可靠。主，我来救你，我竟来救你，求主用血将我洗，使我干净无比。
看完了这第一个南川真言的财主，现在让我们看第二个财主，就是撒该。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撒该竟然穿过了真的眼，得到了救恩，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让我们看看撒该是怎么样一个人。有七点。第一，他为富不仁，投机取巧。第二节说他是个税吏长，又是个财主。第七节说大家都说他是个罪人。第八节，他讹诈了别人。当时犹太人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撒该是个税吏长，他是替罗马政府收税的。他就仗着罗马人的权势，欺压自己犹太的百姓，多收点税。他又欺骗政府，少报点税。有时候他动动手脚，走后门，靠关系收红包，就这样积少成多，慢慢发了大财。但是第二点，他问心有愧，悔恨内疚。虽然撒该有了钱，但是他却失去了平安。每当他想到他所做错的事，亏欠的人，他晚上就睡不好，白天也坐不定，成天到晚心里头悔恨内疚。哎，我为什么要干这样的傻事呢？这么多的钱对我有什么意思呢？我得到的不过是暂时的利益，但是我失去的却是永远的生命。为了几个臭钱，我丧尽天良。哎，我真后悔呀！早知如此，我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我们再看第三点，他有心向上，有意悔改。请翻到第二面，我们继续听下去。第三点，撒该有心向上，有意悔改。他不仅仅是懊悔，他更愿意悔改。他说，我如何能够弥补我过去的亏欠呢？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不惜倾家荡产来弥补我的过失。只要我再有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一定会规规矩矩的做人，我绝对不投机取巧了，太不值得。但是我还有希望吗？我已经误入歧途了，覆水难收啊。哎，一失足成千古恨，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我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吗？慈悲的神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你能够叫死灰复燃，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赦免我无知的过去，不要使我悔恨连连啊。但是第四点，他已经名誉扫地，被人弃绝了。尽管撒该有悔改的诚意，但是社会的门已经向他关死了。谁不知道撒该这个大坏蛋呢？他已经是臭名满天下，连小孩子都认得他。路上碰到他，嘿，那个大罪人来了，那个卖国贼，罗马人的走狗，死要钱不要脸，羞羞羞，走开点。老百姓看到他都要转过头去，假装没看到他。等他走远了，大家窃窃私语，哼，这样的罪人羞辱我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他不配做我们犹太人的子孙。宗教的领袖在会堂里讲道的时候说，你们不可以跟罪人同流合污，譬如那些卖淫为生的娼妓，还有那些勒索诈骗的税吏，他们这些人都是无药可救的罪人， 地狱的火就是为他们预备的。我们这个圣洁的会堂不欢迎他们，你们这些众圣徒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不要跟他们做朋友，也不要到他们家里头去做客，他们会玷污你的，离开他们远一点。撒该是个千夫所指的大罪人，就算他有悔改的诚心，这社会已经弃绝他了，不再给他机会了。第五点，他欲改无能，不能自拔。最初他只走错了一小步，他想要回头，但是大家都放弃他了，判了他死罪。他说，算了，反正我没救了，我注定灭亡了，好，一不做二不休，我要错就错到底吧，反正我没指望了。但是一旦他自暴自弃，一错再错下去的时候，他心里头更是不安，更是悔恨，更是内疚。但是当他想要悔改，想要重新开始的时候，却没人给他机会，会堂不再欢迎他了，信徒也不接纳他了。就这样，他进退两难，陷在罪中，欲改无能，不能自拔。第六点，在这个时候，他听闻救主死灰复燃。嘿，听说一个叫做耶稣的传道人啊，大家都在谈论他。嘿，耶稣不是救主的意思吗？不知道这个救主耶稣能不能够救救我啊？哎，我还听说他的门徒当中有叫做利未的，他跟我是同行，也是个税吏，他还邀请耶稣到他家去吃饭嘞。耶稣还说过，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才需要。他说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救罪人的。不知道这个救主耶稣愿不愿意救我这个罪魁啊？不知道这个是瞎子看到，聋子听到，哑巴说话的人，是否能够医治我的心灵，赦免我的罪恶呢？我真盼望能够见见耶稣，求他怜悯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撒该听闻救主死灰复燃。最后第七点，他蒙主呼召，欢然悔改。有一天，他在税务局里头办公的时候，听到外头吵吵闹闹的，哎，怎么回事？人家说，那个大布道家耶稣到我们城里头来了。什么？耶稣？撒该马上从办公桌上跳起来，这不是我迫不及待想要见到的耶稣吗？也许他能救救我。他赶快跑出去，但是外头人山人海，撒该又是个矮子，他根本看不到耶稣。他说，不，我不能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就跑到前面，爬到一棵桑树上，等耶稣从那儿经过。耶稣走到了桑树下，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不敢相信他的耳朵，什么？耶稣在叫我的名字？在这么多围观他的人群当中，他竟然注意到我这个不配的罪人？我跟他未曾相识，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到底耶稣是谁？他竟然认识我？在那一秒之间，撒该突然开了窍，啊，的确，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那无所不知的神，他是全能的主宰。既然他能够知道我的名字，他一定也知道我的一切。他知道我是个绝望的罪魁，他知道我的失败，我的软弱，我的亏欠和我的罪恶，他也知道我的悔恨、内疚、痛苦、绝望和挣扎，他也知道我心中的渴慕，我的盼望，他知道我多么需要他的怜悯和帮助，我多么盼望他能够赦免我，拯救我。他也知道大家都嫌弃我，讨厌我，没人愿意跟我交往，没人要做我的朋友， 但是救主耶稣不嫌弃我，他愿意到我家里来做客，他不藐视我，他在万人之中竟然拣选我一个人，呼叫我一个人的名字，他听到我内心深处的呼求，他竟然愿意接纳我，怜悯我，赦免我，拯救我这个罪魁。哈利路亚，哈，他是我的救主。撒该喜出望外，马上从桑树上跳下去，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他蒙主呼召，欢然悔改。路加十九章第九到第十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就是那个失丧的人？今天耶稣正在寻找你，正像他当年在桑树下呼召了撒该，他现在也在呼唤你的名字。撒该、大卫、约翰、玛丽、苏珊娜，你在哪里？虽然你未曾认识他，但是他对你却是了如指掌。他是你的创造主，他知道你的名字，也知道你的一切。他是那无所不知的上帝。也许朋友，你和撒该一样，也误入了歧途，做错了选择。你现在已经厌倦了罪恶的道路，你想要改过自新，重新开始。但是你已经陷在罪中，无法自拔。你心中的悔恨、内疚、痛苦、挣扎，主都知道，他都了解。你暗中所流的眼泪，他都看到了。如果人知道你的痛苦，看到你的眼泪，可能会耻笑你，哈，自作自受，活该。但是主耶稣体谅你的软弱，他了解你的苦衷。如果人知道了你隐藏的罪恶和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能会弃绝你，讨厌你，哼，假冒为善，两面人，说一套做一套，哼。但是主耶稣仍然接纳你，他爱你到底。人会说，走开点，这个大罪人。但是主说，我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人说，哼，你这个无药可救的罪人，你没救了。但是主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才要。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救罪人的。人说，你真该死。但是主耶稣说，我为你死。人说，你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主说，我为你代罪，我为你替死在十字架上。人说，哼，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了。主说，我要赦免你一切所有的罪。人说，你注定灭亡，永远不得翻身。主说，我要再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人说，我不睬你了，我才不跟你这样的人做朋友嘞。主说，今天我必要住在你心里。人说，我们的教会不欢迎你这样的罪人。但是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亲爱的朋友，你听到了吗？主耶稣今天正在寻找你，呼召你，就像他当日走到桑树下留步片刻呼召了撒该，他此刻也在此地留步，他正在呼召你。在这么多的人当中，他正在举目望你，他正在叫你的名字，他知道你心中的渴慕，他也了解你的需要，他也听到了你内心深处的呼求。现在他在喊你的名字，快来，玛丽、约翰、大王、小李，你就是我失落的孩子， 我现在正在寻找你，来，我今天要拯救你，我要赦免你一切的罪，我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要到你的心里居住，我要做你生命的主，生命的王。朋友，你听到了主的呼声吗？你愿意接待救主耶稣到你的心里吗？你愿意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和主的赦免吗？他必要怜悯你，他要再给你一个机会，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来吧，当主耶稣在呼召你的时候，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当你关上这个录音机离开这儿的时候，你要不就像那第一个财主，那年轻的自以为善的财主，他是忧忧愁愁的走的；要不你就像那第二个财主，像撒该，他自知有罪，但是他欢欢喜喜地接待了救主。当你关上这个录音机离开的时候，我但愿你是欢欢喜喜地接待了救主，而不是忧忧愁愁地走了。但愿你不是单单懊悔却拒绝了救主，而是悔改接受了救主耶稣。耶稣留步桑树下片刻，举目望你，呼叫你名字，听那罪人，我要拯救你，莫错失良机，莫错失良机，莫错失良机，听那罪人，我要拯救你，莫错失良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治。主耶稣来不是找医人，乃是救罪人，乃是救罪人，乃是救罪人。主耶稣来不是找义人，乃是救罪人。失丧的人，你竟在哪里？救主此刻正在点你名，今天我必住在你心里，快悔改信靠，快悔改信靠，快悔改信靠，今天我必住在你心里，快悔改信靠。失迷的羊，你竟在哪里？耶稣此刻正在寻找你，千万人中他所召唤的，莫非就是你？莫非就是你？莫非就是你？千万人中他所召唤的，莫非就是你？不要拒绝救主的恩召，不要忧忧愁愁地离开。当救主真留不呼召你，快欢喜接待，快欢喜接待，快欢喜接待。当救主真留不呼唤你，快欢喜接待。我的挣扎耶稣都明了，心的呼求他也听到了，感谢恩主竟怜悯赦免我这个罪魁，
我这个罪魁，我这个罪魁，感谢恩主竟怜悯赦免我这个罪魁。不配的人听着好消息，主的救恩白白赐给你，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乃是凭信心，乃是凭信心，乃是凭信心，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乃是凭信心。